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跟大家一起进行一下祷告。行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我们今天又带领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敬拜你，让我们一起学你的话，让你的历史再次感动我们，让我们从历史中学习，学习知识，学习教训，让我们紧紧地跟随着你。阿们。今天我讲到的章节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第四节到二十二节，我先读一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耶和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以色列民到底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以色列是由神直接统治的，就我们所说的神权政治。今天可能讲一些关于历史的知识，如果大家不听不太明白的话，可以在讲到之后跟我进行交谈，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商谈，不是商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神权政治呢？就是说呢，神呢直接选派士师、祭祀、先知去统治以色列，去对抗外邦。那大家熟悉几个先知和这个士师呢？比如说约书亚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士师。他呢是从神直接而是被神直接立为士师，去统治以色列，带领整个以色列民，让他们和外邦进行抗争。而这里边最有意思呢，就比如说两个职分，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先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祭祀、先知，他们都是由神直接选派的。比如说呢，撒母耳和以利，他们既是士师，又是祭祀，又是先知。而这里边呢，所以说祭祀和士师还有先知呢，在以色列立王之前呢，他们都具有很大的权力。 所以说他们可以掌控当时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不管是精神也好，祭祀也好，还是军权政权以及所有的权利。所以在当时神和以色列他们是一个直接的交流的关系，就是说以色列由神直接统治。而现在呢，以色列呢要有一个王，在立王之后呢，以色列整个的政治体制就完全变了。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呢，就再不是神权政治，而是君主，而是君主制。大家知不知道，在君主制之后有几大变化呢？大家谁可以讲一下？君主制变，在以色列立王之后，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体制有什么变化呢？李斌，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国王，那么国王呢就作为最高的这个政治的统治者呢，他呢，是具有军权、政权所有的权利。以前呢，这个国王呢就跟这个士师是相同的，在这个军权和政权里边。但是以前呢，这个士师呢，就是这个最高统治者呢，是由神直接立的。而现在呢，这个国王呢变成了继承制，就是说呢，国王的儿子呢还是国王，那么国王儿子的儿子呢还是国王。所以说呢，就是说儿子继承国王，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中国所说的这个继承制、世袭制就是说什么叫世袭制。另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祭祀，以前的祭祀和国王具有相同的权利，甚至呢在一段时间里边，祭祀还有具有超过国王的权利。但在这之后呢，祭祀的位置也变了，祭祀的位置呢是低于国王的，而且祭祀呢之后呢都变成了国王的儿子和亲戚。大家就知道，比如说在大卫的这个撒母耳记上里边，谁是这个祭祀呢？是大卫的，刚开始呢是大卫的这个就是撒都该，不是撒都该，是那个，对，是这个大卫的一个一个家族的里边的人当上这个祭祀。而在这之后呢，国王的这个以色列国里边的祭祀呢基本上都是国王的儿子。所以说呢，以后这个祭祀已经变质了，他们不再是所谓的神所立的祭祀，也不再是以前在神权政治时期的这个立位人，而是呢这个神的，而是这个国王的亲戚、国王的好友，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大的这个世袭的这个爵士，还有一些支派里边的重要的这个人物，他们才可以当祭司。再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先知。大家知道，比如说在神权政治时期的这个先知，就像以利、撒母耳，还有大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先知，而他们对民所说的话，他们对以色列所说的话，都必须首先通过神，就是说神呢和这个先知直接对话，然后这个先知呢就跟以色列民对话。而这之后呢，当这个国家体制变了，变成世袭制之后呢，这个先知的这个制度也变了。先知以后呢就变成了国家政治的工具，就变成了以色列国家政治的工具。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历代记下的17章和18章。历代记下的第十八章，与约沙法与亚哈合攻基列纳莫。历代志下的第十八章，zweite Chronik, zweite Chronik, Kapitel 18, Vers 5, Vers 5.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呢，以色列王亚哈，他召集了多少个先知？400个先知，而这400个人呢，都是先知，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国家 国家宗教体系的工具，当时以色列国家宗教体系的工具，他呢就是为这个国王呢做 propaganda， 就是做宣传，国王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他们是用假借神的话来，他们是假借神的话呢来支持以色列国王去镇压国民，去领导他们打仗。所以说呢，他们这些先知呢，他们都是要为了符合国家的利益。而这里边呢，唯一有一个人呢反对他们，就是米该亚，他才是真正的神的先知。但是呢，他作为神的真正的先知呢，却被其他的这个先知呢围攻，被其他400个先知围攻。而大家又想到另外一个先知，另外一个先知是谁？也比较有名，那个就是以利亚。当时呢，他要对抗谁的先知呢？当时他要对抗的就是巴利的先知。而巴利的先知有多少个呢？也有400到500个。这些先知呢，都是谁的工具呢？是亚哈的老婆，就是亚哈的这个王后耶喜别，他带来的先知，带来多少个呢？400到500个。而这时一看呢，大家一看，这个先知已经全变质了，这个先知已经不是国王，不是神所派去的先知，他们代表也不是神的话，而他们呢却占有多数，他们呢是代表国家统治的工具，他们就是代表国家政权的利益，就代表国王的利益。好，就到此为止。所以说呢，从以色列立王开始呢，到所罗门的背叛敬拜他神，总共经历了多少年？经历多少年？经历了大约100年的时间。在这之间呢，只有三个国王，哪三个国王？扫罗、大卫和所罗门。这很短时间，只有三个国王。那么很多人认为呢，只是我们在学校里边也讨论过，以色列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衰败的？那么有很多人认为呢，以色列的衰败和叛离是从所罗门开始的。那么其实呢不是，其实以色列的衰败从很早就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从这个时候他们要立王的时候开始的。我们知道呢，神是以色列的最高领袖，最高的王，他拣选先知和士师去领导以色列民去抗争外邦的侵略。但现在呢，以色列人要像外邦人一样，要一个能够统治他们的国王。他们讲得很清楚，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现在的以色列人呢，想像外邦人一样，他们呢要有一个自己的王。而此外呢，以色列人不仅要一个王，而是要怎么样呢？最重要的呢，是他们要像列国一样，要像其他的外邦人一样。他们感觉呢自己很孤独，这么大的一个以色列，这么大一个巴勒斯坦，他们只有他们自己没有国王，其他人呢在他们周边的地方呢都那么多王，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国王。所以说他们感到，为什么他们有国王，我们就没有国王？这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王。而呢，从这里边也直接反映出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呢，他们不满神的领导。这个故事呢，已经距离现在有3000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个历史，我想还适用于今天。通过这个故事，神要对我们直接说话，神要对每一个人直接说话，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危险，厌弃神的领导。我们基督徒呢，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他领导我们，并且我们被允许跟从他，他是我们基督徒的王。实际上当我们每个人在受洗之前，基本上就应该知道这个事情，至少在脑子里边应该知道。但是呢， 我们真的能够承认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吗？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边，往往不是神，而是其他的东西在我们的心中作王。很多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的想像非基督徒一样的生活。今天像雍九所讲，这个神的替代品呢，其实不一定就必须是一个像在旧约中统治以色列的那个国王，他必须领我们打仗，必须领我们骑马射箭，必须领我们抗争敌人，必须统治我们独裁者 dictator。 但是呢，而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金钱、事业、家庭，或者呢是一个被我们所爱的人。对我来讲，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来讲，对我来说有一个东西也很重要。这个东西呢，其实在世人来看我做的比较好，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很珍惜时间。这时间呢，对我来说就像生命一样，就像金钱一样，就像大家讲的，中国有句话讲，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所以说呢，我把这个时间呢看得很重，我不怕给别人钱，但我最怕的一点就是给别人时间。所以说呢，时间呢，渐渐呢，这个长时间之后呢，这个时间呢就控制了我的心。它控制我的心之后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渐渐作为了我的国王。就比如说我上厕所的时间呢，我都利用这个时间读书。但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它有的时候占据了我的心，甚至呢它让我把我的时间呢不想放在别人的身上，不想让我去关心别人，也不想，我甚至呢不想把我的时间呢给神。就比如说早上我一起床的时间呢，一起床之后呢，我最大的抗争就是先翻开圣经呢，还是先翻开我的书本。虽然说呢，这是一个对一个牧师来讲，这自然而然是应该先分开，先翻开圣经，先去做就是说先要安静跟神讲话。但是有时候这个时间对我的压迫，这个时间在我心目中所占的位置，往往超过了神对我所占在我心中所占的位置。因此我想呢，这个也是一个危险，使一些其他的东西呢在我们的心中占据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甚至超过一个神。其实呢，我刚才所提到的像金钱啊、事业啊、家庭啊和一个被我们所爱的人，其实提到的也都是人之常情，大家说都不可能放弃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生一个最大的一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作为第一位放在我们心中的话，也许呢这些事情就会有一天成为国王在我们心中掌权。在今日的世界里，我们的试探呢也一直在增强。大家现在什么都有，以前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比如说在中国的时候，很少的，从小的时候呢根本也看不到什么电视，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电脑。而现在我们什么都有，既有电视机、媒体、网络，还有这个短信，还有这个 Facebook。 通过这个丰富多彩的不信神的世界呢，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被影响着，或多或少的都被影响着。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着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我们基督徒每天也都要面对着许多的神不喜悦的，在圣经里边不允许的事情。很多呢所谓有吸引力的现代的，尤其是这个词，大家一直在这个社会里边，在大学里边也好，还是在工作里边也好，大家很多人呢都会听到这个词。这个词就是人性化的生活，大家讲了很多。但是我们过度强调化这个人性化的生活的话，有的时候呢神就被排除在这个人性化的生活之外。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呢 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来说，有的时候也是很困难的。我们每天必须呢和违背神意志的事情做斗争，自然和不自然的。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要服侍神呢，还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更有吸引力呢？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色列，神知道如果他们立一个王代替神做领袖的话，也就是他们叛离神的开始。这个王将把他们从神那里引开，因此神对撒母耳说道，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厌弃神，这个指责是够严厉的。我认为可能在当时的以色列，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比我们还要感到害怕。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讲到厌弃神，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民会厌弃那个将他们带出埃及拯救他们的神呢？而当我们很好的读过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就不会惊讶为什么以色列民做出了这个决定，是因为以色列民的摇摆不定，而这也是呢几乎他们最大的弱点。以色列民在真神和其他的外邦的偶像之间，在神的律法和外邦的风俗之间，一直都很摇摆不定，直到他们壮着胆子提出要撒母耳为他们像外邦人一样立一位王。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原文，神经里边讲到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就是说以色列人所现在所做的其实已经并不很并不值得奇怪。从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一直到约书亚领到他们打仗，一直到士师的时候，在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那些外邦人的那些斗争当中呢，以色列人的摇摆不定呢就一直显出来。所以说呢，这对神来讲也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讲，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指责以色列，为什么你们以色列人这样摇摆不定呢？但是我们可以想想，今天这个问题呢，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会出现。一方面，有很多基督徒还像其他的人一样，就是非基督徒一样，贪恋舒适的属世的生活；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不想错过神那里的永生。因此那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计算的也很精确，实际上他们计算的比我们还精确。他们讲到，他们把他们的愿望呢很完美和灵活的提露出来，他们很有外交水平。他们这样讲到，是的，神啊，你可以一直做我们的神，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像外邦人一样要一个国王。那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呢？我们两个都要，既要王呢，我们也要，我们既要外邦人和外邦人一样要王，我们要你继续做我的神，我们两个都不撒手。人呢当然是很狡猾的，但是神还是更伟大，他了解人心，神能够轻易看透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说神呢也不理他们，直接讲到，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神不希望人用一半的心去侍奉他，他也知道这种摇摆不定的行为只会使他们自己叛离神。神是伟大的，他知道所有的事， 但他呢也不会去强迫我们去臣服和服侍他，他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和选择，是把神作为唯一的王去臣服他呢，服侍他呢，还是去厌弃他。因此他没有拒绝以色列的要求，而是通过撒母耳严正的警告以色列的民，如果他们要立一个人做王的话，那么这个王将会有种种特权，他们将成为他们自己所选王的奴隶。这里边写道，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机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是的，以后的整个历史呢，以后的整个的历史发展也正如神对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的两样。大家可以自己回去读一下以色列历史，以色列民也自此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如同奴隶一样侍奉着国王。其实这个对他们因为不顺服所能得到结果的警告，不仅是对以色列民，而且也是针对着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如果神在我们那里不能够被允许做一个最高领袖的话，我们也会慢慢的从神那里边离开，人们也就渐渐的少到教会里来，并且越来越不喜欢读圣经了，知道我们的信仰完全的变质走样了，以致使我们重新变成罪的奴隶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希望有神来领导我们，还是继续做罪的奴隶呢？以色列人让一个人做国王的时候，他们不仅将如同奴隶一样侍奉他们自己选出的国王，而且他们要承担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在第十八节里边写道，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他们，却不应允你们。是的，以色列民必须承担他们所选的后果。那时以色列会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证明了神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以后，以色列的王用武力统治以色列，并且把他们当成奴隶，并且残酷的剥削他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4节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以西结书的34章第二节到34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个呢，就是当时以色列神呢用先知的话去责备 以色列人的统治者，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的牧人。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养，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筑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那么另一段很有名的呢，就是阿莫斯的第五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阿莫斯书，先知阿莫斯书，在约珥记的后面。第五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阿莫斯第五章，阿莫斯分子，第五章，阿莫斯分子。10 bis 13.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望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神呢，为他的民感到极为的难过，但是只要以色列还有国王的话，神就不能够帮助以色列的民重新的从神那里边取得自由，是因为以色列必须承担他们所选择的结果，他们选择了由一个王去领导他们，他们就必须得为他们所选的王负责任。大家知不知道，从以色列立王之后到以色列被巴比伦攻占夺取之后，总共经历了多少年？在公元前587年，以色列的在犹太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占之后，整个的过程总共经历了大约500多年的历史。那么以色列呢，在这500年当中呢，都是由国王统治的，而在这个统治期间呢，以色列民深受国王和贵族的压迫。对那时的以色列来说是这样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神会让我们走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曲折的道路，只要我们的心还在我们心中所立的王的身上，比如说金钱、事业、工作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东西，甚至把他们在心中像偶像一样敬拜，我们也就无法听到神对我们的话语，我们也就自己切断了神对我们的帮助和祝福。而如果我们拒绝神的领导，我们也无法在他那里边得到祝福， 也许我们必须走一条很长很长的弯路，直到我们能够重新的来珍惜耶稣能够做我们的王。神没有抛弃他的民，但是他的民因为错误的选择而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路。从以色列立王之后到以色列的回归1948年，总共经历了大约2048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神呢也不会放弃我们，神是非常爱我们的，但是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的错误的不顺服的选择而错过许多许多的通过神的带领而所得来的祝福。我刚才讲了很多很多，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也曾经这样算过。一方面呢，我想要为自己取得一些成就，在工作上也好，在金钱上也好，在学识上也好，我都要为自己想，我想呢自己有一天呢也能够小有成就。另一方面呢，我也想侍奉神，以致使我不致错过永生，因为错过永生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话题，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错过永生。所以说呢，我当然也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拿到永生的权利。但是呢，所以说呢，事业也好，神的国也好，我两者都想要，但是这种算计在神那里面是行不通的。这种左右摇摆不定也使我陷入了很长的属灵的危机之中，我也感觉在做神的工作中缺少神的力量，心中也极不安定，我也无法听到神的声音了。因为这种左右摇摆不定使神的声音和力量不能进入我们那里来，就是神真的想帮我们他也帮不了我们。甚至就算我们有很多人呢一直来教会，看着也在侍奉神，当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心完全交给神的时候，就算我们为教会的工作直到筋疲力尽，也很难在神那里边得到喜乐和平安。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侍奉神的人，比如说牧师啊等等，他们得过一种病，我不知道这种病中文怎么翻译，叫做 burnout，就是说就筋疲力尽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永生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想到的只是现在怎么样取得成就，怎样做好牧师的工作也好，做好属灵的工作也好，我们做不了。没有神的力量，最后我们最有可能得的疾病就是这个疾病，就是 burnout， 大家都不能再做什么事情，筋疲力尽。因此呢，也很难在神那里边得到喜乐和平安。所以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读圣经，我这不是骗大家，在圣经里边神是充满爱的，但是神也是前后一致公平的。如果神不公平，神不是前后一致的话，那么神的爱也不是真正的爱。所以说我们大家要选择是侍奉他呢，还是侍奉这个世界呢？我们是要给神全部的心呢，还是一半的心？还是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背离神的路？圣经里边也经常提到这个话，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或者我们选择侍奉神，或者我们选择爱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选择。实际上这个选择有的时候很困难，我也知道，因为我也是经历过的，现在我也多少也处在这种选择当中。但是这种选择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没有这种选择的话，神是不会喜悦的。我们可以这样来做，在祷告中我们可以向神很坦诚说出我们的恐惧和挣扎，但是 我们也要勇气咬紧牙关，把我们也有决心把我们真正的交给神。这一步是我们必须做的，不管我们找什么借口，但是我们都逃不出这一关。这个决定是我们必须做，也是应该做的。最后呢，我要以约书亚记第24:15来结束我的讲道。Joshua 24:15。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在公元前1500年前，大约1500年前左右，他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的摇摆，他已经知道了整个决定以色列历史的关键因素。所以说，他当时就警告以色列民，并且正告以色列民他自己的选择：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莫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现在呢，我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和神的关系，也回忆一下检讨一下自己在信中自己的信是不是也是很坚定。然后在最后我做一下祷告。行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能让我站在这里边去诠释你的话，去讲解你给以色列民带的历史，也感谢你通过以色列民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讲话。主耶稣，我知道我们的人是那样的软弱，我们的人是那样的摇摆不定，但是你是诚实的，你是守信的，你也是怜悯的，希望你能够通过你的爱，通过你的力量，通过你的怜悯，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克服我们自己身上摇摆不定的问题，使我们能够专心的，虽然有困难的，但是渐渐的让我们全心全意转向你，去侍奉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